我们会想说，那么这个病源在哪里呢？啊，这以下就把这个生死的根源找出来了。说我们这个健康检查啊，前面的阿赖耶识是把病相给化现，哦，你这个病相是哪个地方出毛病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生病的根源明白的指出来，啊，说这个为什么会有阿赖耶呢？这第八识好端端的这一念的无复无尽的明了性，它怎么变成阿赖耶的呢？啊，这以下解释说啊，因为啊，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啊，他去这个攀岩第八识的明了性的时候啊，这第八识的明了性太微细了啊，起码比他更微细了。那么他去观察这个刹那生刹那灭的第八识明了性以后啊，他就以为第八识这个明了性是真实性，这个法是真实的，这个明了性的心法是真实的，不是因缘生法，不是的。其次呢，他进一步的认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法是有主宰性的，是个我。好了，那么因为第七意识的这个恒审思量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啊，使令这个第八识就转成阿赖耶了。说这个我们有情众生为什么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呢？啊，就像欧益达师说的，只是现前一刹那法，就是这个生命就是现前一刹那的刹那刹那的心思啊，望前明果，望后明因啊，这个生命是一个因，是一个果，又是果又是因啊，因灭果生。那么这个因灭果生，这样的因灭果生是什么力量使令这个因果相续呢？就是啊，就是我们这一念的第七的明了性啊，认为这个因果流转当中啊，有一个我在流转，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啊，说这个生命啊，这个流转三界中，谁在流转？我在流转。那么有这样的我的认识以后，好了，这个流转，这个横转如暴流，这个生死流不能停止了，没办法停止了啊，就是呢，就是。第七意识原地发识的见分啊，升起的微细的我法二执啊，就使令这样的一个生死的暴流啊，就无限期的流下去了，是这样子的。这个生命的相续不是说上帝啊，上帝的安排，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错认消息了。这个地方先讲到这啊，下面我们再详细说一下啊。那么这个第三颗啊，这是一鼻转眼鼻啊，第八是他依止第八是而升起，那么他呢还是去攀缘第八是，认为第八是真实的法，是真实的自我。这个地方看出来啊，第七跟第八的关系啊非常密切，非常密切的啊，他依止他而生。然后他要紧紧的攀缘他，啊，这两个事的确分不开的啊。是因思量为性，无因思量为相者啊。这个地方把思量为性跟相啊，把它合成一段啊，就是体性门跟形象门啊。此事以恒审思量而为体性，即以恒审思量而为形象，是故名莫那有啊。这个第七意识啊，他的形象体性是非常单纯。啊，他内心有什么事情就讲什么话啊，他是一个很单纯的，我们一见就知道他的整个生命的现象啊非常单纯啊。说第七是以恒审思量为体性，那么他表现出来也是恒审思量的相貌啊，就是思量为性，思量为相。你看第八识啊，第八识就是阿赖耶。那么他这样的一个阿赖耶体性，他表现出来就是有一个因相，所谓的一切种是有一个果相一手识。这第八识的相貌还不是两种，阿陀那识他有各式各样的相貌，各式各样的相貌，从一个阿赖耶能够开展出很多很多的相貌啊，这个人扮演很多角色啊，但是呢他的体性就是一个阿赖耶啊，就是他以阿赖耶为自知体相。那么恒审思量第七意识不是这样，第七意识呢，它的体性是恒审思量，它表现出来也是恒审思量，就是如此的单纯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啊， 第七意识的明了性，它的功能是思量。那么这个思量是怎么升起的呢？一指第八识升起，干什么事呢？去思量第八识。好，所以讲一比一转言比一，思量为心想，合起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啊，我们用补充脚表解释一下，说这个恒审思量啊，捏造出这个我执跟法执啊，它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用附表第九啊，根据成唯识论，把它扼要的加以解释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根据分成的四段啊，来解释我执法执的相貌啊。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整个这个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相续的因缘，把它给说出来啊。看第一个四名，那么我执跟法执先解释什么是我跟法啊。我就是主宰啊，这个主宰呢有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呢，它不为一切法所主宰啊，它就是你一切法怎么变动跟我没关系，你不能主宰我的，不可以的啊。这个叫做我啊，一切法不为一切法所主宰。其实呢，它能够主宰一切法啊，我能够决定我自己不老不病不死，我能够决定，我能够主宰啊，就是他能够主宰一切法，这样子叫做我。那当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主宰是常一的，叫做执。说我们认为这个主宰的体性啊，在生命当中是恒常住，是不变异的，这个就是我执啊，就多一个执出来。这意思就是说啊，基本上啊，我们这个生命体啊，对某一部分的人、某一部分的事，在某一部分的时间里面，的确是有一份少分的主宰性。的确，你福报现前的时候啊，你对某一部分的人事有主宰性，但是这个不是我执，这个只是我。但是当我们认为这样的主宰性是恒常住不变异的，一切时有主宰性，一切处有主宰性，那么这样子就是我执了。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加一个执啊，还要加一个常一，它这个法的存在是恒常住的，这个存在的过程不能任何的变化，不能有任何的变化，这是一。那么是常主宰，是一主宰，叫做我执啊。其实看这个法，这个法呢就是鬼执，这个鬼就是鬼犯，持就是他能够把这个鬼犯给他保持，任意的执持啊。讲一个譬喻，说这个色法，我们讲这个有这个法有色法心法，先讲色法啊。色法有地水火风，讲这个地大，这个地就是坚硬。那么这个坚性呢、啊、比如说这个墙壁啊，墙壁呢它的体性是很坚固的，我们人走不过去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这样的一个坚固的体性能够任意的保存下去，叫做法。那当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是恒常住不变异的，这叫法执。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一切四谛论上说这个神通啊，说这个神通是怎么修行呢？是这个在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最好是在四禅。他这个不是在散乱心的时候修神通啊，是在这个禅定的明静不动的心当中啊，他去思维啊，这个墙壁啊，他的体性是如梦如幻啊，如云如雾。那么我可以从这个如云如雾的墙壁走过去的。那么他一次一次的思维啊，得到的圣解，这个时候他从定中出来啊，就从墙壁走过去了，这墙壁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那样的坚固了。那么经过他在禅定当中这样思维以后呢，这个墙壁的法对他的变有变化，这个规范有变化，就是说他从前面的坚固转成了如因如物了。这个法对他，当然你走过去还是走不过去，但是他呢，他走过去了，这表示这一切法是根据某一个人某一种因缘下安立的， 不是说只是恒常住不变异的，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一个散乱心的人，你这样子想啊，没有禅定的堪能性的摄持啊，没有力量，走过去还是走不过去。好，所以这个法呢，就是说降义的鬼犯呢，他能够持持他的鬼犯是恒常住不变异的，是任何情况不能改变的，叫做法执，这加一个执。那么这个是简单把我执跟法执的定义解释出来。看第二个种类，那么这种类在唯识学把这个我法二执的种类分成两种啊。第一个是分别起的一个具生的啊，这个分别有两种，一个是邪教邪分别啊，就是你啊接受的错误的思想教育啊，就外道说我是故我在，这怎么知道有我存在呢？哦，我能够思想，这个树不能思想，我能够思想，所以有一个我啊，这叫邪教。那么当然只有邪教还不能产生分别我执啊，还要邪分别，你对这样的一种思想啊加以分别啊，这个就是产生的分别啊。这个具生它不必经过邪教邪分别，任应而有的啊，任应而有啊。先看这个分别起的，那么这个分别起的它的我执法执啊，它能指的是第六意识啊，它这个发生在第六意识啊。那么他所执的这个我执法执是对谁升起呢？对这个五取印象，色受想行识，这个五取印象升起的我执法执啊，主要的有两类啊。第一类呢叫做即应即我啊，第二类叫离应即我啊。这个即应即我就是说呢，这个第六意识去分别我们这个果报啊，我们这一体的果报啊。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认为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我啊，或者说这个色法是我，说啊，一般的，我们一般要是完全没有听闻佛法，你这一生当中啊，你完全没有接受佛法的思想啊，很可能会认为色法就是我。说你为什么有明了性呢？哦，这有大脑。这个设法创造的你的思考能力，你为什么会有生命的相续？这个命根怎么安立呢？有心脏的跳动，这是一切法，这万法为色，也可以这样讲啊。这一切的生命是由设法创造的，设法就是我。这样的思想，多分来说是容易生断灭见。所以这个色身一死掉啊，我们的生命就全部熄灭了。人死如灯灭，为什么？因为生命的现象是由我们的生理的机能所变现出来。当这个生理的机能老病死以后啊，我们生命就像灯火烧光，就全部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意识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当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这样的人生观就是及时行乐的，因为能够把握的就是你色身在的时候。那么执着色身为我这个人是心非常的粗的，非常粗的一个人啊。这种人偶尔也能够修善啊，但是啊，这生断灭见的人啊，很难避免造恶业，很难避免啊。其次呢，或者说是受想行啊，这个是一个新说法啊，或者说受是我，这个是。这种人比较是心比较细的，起码他这个执着心法是我，知道这个色法是老病死的臭皮囊啊。啊，那么我们的情绪啊，就我为什么能够知道有一个我呢？说我啊，跟这些色身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感受啊，快乐的感受、痛苦的感受，所以知道有一个我。那不管是谁去受快乐，谁受痛苦呢？啊。从这个痛苦快乐的感受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我，说这个是谁在那个地方快乐，谁在痛苦，是我在快乐，我在痛苦啊。这个受就是我，或者是想就是我啊，我怎么能够去思想啊？你创造各式各样的名言呢？哦，这个想是我啊，或者是行是我，那这个行就各式各样的心所啊。那么我们一般的凡夫啊。稍微有一点这个理智的人啊，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我们内心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心所的情绪的活动啊，就安立一个我。第三种是适应自我，这个适应自我这个人啊，那是一个哲学家，那个心更细了。因为第六意识的明了性是无际的，八识的心法都是无际的，没什么情绪的，它只是一个造业的明了功能啊。那么这种人多分啊，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是有些禅定的，在禅定当中啊，把一些的喜怒哀乐的这个心所都停下来啊，第六意识啊，窘脱根尘，灵光独药现前啊，你认为这个就是我。我这一念明了的零零绝绝的心就是我，啊，这个十四应是我人啊，还是对生命有一点了解的，啊，那么总之呢，都是对这个我们的生命体啊，色受想行识这样的一个果报法，啊，认为它就是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啊，那么这个就是即应即我，啊，那么其次呢，离应即我。这个离应即我多分是外道的啊，这些哲学家啊，比如说这个圣论派他从禅定当中也能够观察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是刹那刹那变化啊，是老病死的。那么老病死当中呢，另外安立一个自信，说我这一念自信啊是不老病死的啊，我这一念自信啊是住在我的心中，这个心是刹那刹那变化，我这个自信是不能变化啊。讲一个譬喻，说这个一个人住的房子啊，这个房子破坏以后啊，我的房子不要了，我再盖一个房子啊。那么这个房子是老病死啊，这个色受想行识是老病死，但是这个人是不老病死，所以这个自信是不生不灭的，住在这个无应身当中。那么这当中外道的论师这样的思想跟佛教徒一接触的时候啊，佛教的这些大法师啊，就直问说啊，说你有一个自信住在这个无蕴当中，那请你解释这个自信的相貌是什么？外道解释不出来，因为他一解释出来，就不离开色受想行识，他讲不出这样的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信的相貌，讲不出来。那么这个就是离应即我，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分别起的，就是依托第六意识的邪教邪分别，那么对这个无取印象升起一种我执法执的相貌，啊，其实再看具身的，那么这个具身呢，就是说啊，他不必靠第六意识的分别啊，就自己能够任意的现起，叫具身啊。那么这个具身的发生啊，有两种，一种是发生在第六意识啊，也有在第七意识啊。那么这个人子的第六意识对无取意象也可能升起具身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在那个地方止境，或者是念佛，或者熟悉，那么心中对所缘的境界啊，能够极尽明了无分别住啊，极尽明了无分别住，这个时候心中也不失善，也不是任何的分别都停下来。但是我们会发觉啊，在一念的极尽心当中啊，我们还会认为啊，我现在很极尽，我们那个我相还是存在，但是这个时候我没有分别。这个我相怎么有的呢？具身，你不必要去分别，它就会出现啊，这个非常维系的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我执法是有分别起，有具身的啊。你不要分别，你第六意识就华而有一个我的相貌啊，这个就是具身啊。那么这个是具身的啊。那么具身的第二种是，它发生在第七意识啊，人子的第七意识，指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更危险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啊，你在睡觉当中不做梦，完全第六意识休息的，但是你还是认为有一个我存在， 这第六意识不活动了，或者是无想定，或者是梦觉，或者是睡觉无梦状态，你还是认为有一个我存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第七意识所升起的一个我相，那是非常微细的。我们一般凡夫是不能够去见闻觉知的这个我相，那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我相。好，那么就是发生在第六意识的我相，不管是分别的，不管是具身的形象，都是初显而有间断，有间断的啊。那么当然初显是相对于第七意识来说了啊，因为第六意识有间断，也使令这样的我执有间断啊。那么第七意识的形象维系啊，它是不间断的啊。那么这是把这个我执法执的这样种类说出来，再看它的过患。那么它的过患呢，根据成文书论来说，我执引生烦恼障啊，障碍大涅槃；法执引生所知障，障碍大菩提。这个我们认为我们生命体有一个我，有一个常一的主宰，有什么过失呢？就引生很多的烦恼。说这个白法说有六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啊，乃至于二十个随烦恼啊，愤恨恼怖狂谈骄害嫉妒等等，这一切的烦恼会发动啊，它的根源就是我们的生命体啊，我们认为有一个我，有这样的烦恼就障碍我们的涅槃极尽的，使令我们心不极尽，这是相互有关系，就是有一个我，所以有烦恼，有烦恼所以使令我们心不极尽，障碍这个涅槃。好，我们看这个高僧传啊，比如说看这个南北朝啊，魏晋南北朝很多的这个印度的大论师啊，来到了中国弘扬佛法。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东晋啊，这个罗成大师啊，北方的是罗成大师在长安翻译经典啊，南方的是慧眼大师弘扬净土啊，这两大主流在东晋的佛教啊。先讲这个东晋啊，这个罗成大师啊，他得到当时这个后秦皇帝啊，这个姚兴皇帝的支持。啊，那么经常的姚兴啊，他经常来到这个长安易经院呢、啊，来关心这个易经的情况，啊，等于是国王来护持这个易经啊。我们看这个罗什大师的传记啊，很明显的看到，说国王也护持佛法啊，罗什大师也护持佛法，两个合作翻译很多的经典啊。但是你能够明显看到这两个人的心情不一样，这个罗什大师的心是非常安定。这个姚兴皇帝呢，心不安，明显的心不安啊！你看那个唐玄奘大师也是这样啊。玄奘大那个是那个唐太宗啊，唐太宗这个玄奘大师从印度起行回来以后啊，唐太宗就要求玄奘大师还俗啊，做他的宰相。玄奘大师提出一个理由啊，说燕守戒之门，阐扬遗教，就拒绝了。唐太宗不得已也是请他翻译经典。那么唐太宗刚开始这个跟这个玄奘大师距离很远啊，他也是不欢喜啊，一定要把这个唐太宗的这个易经院啊离他的皇宫近一点。为什么呢？他讲一个理由，说朕啊心情不好啊，经常能够来你的这个地方啊，请你被我开示开示啊。姚兴皇帝也是这样子，这两个都很明显啊。我们中国两大幻印师啊罗什大师玄奘大师都得到皇帝的支持，那么皇帝都把这两个幻印师啊都是盖在这个皇宫的隔壁，经常去请他开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你看那个清朝的顺治皇帝啊，他是讲了一个偈颂说啊，朕为大地山河族，忧国忧民心转转。这个地方是讲出一个皇帝的心情啊，啊说朕啊是大地山河族，这个地方的思想就有问题了。好，说我是山河大地的主宰者，这样的思想就是颠倒的，所以才会引申你忧国忧民心转凡。这怎么说呢？说这个你是一个皇帝啊，那是你福报大，但是你福报大，你不一定说你这个山河大地这一切人你有主宰性，
没有这回事。我们研究第八识啊，第八识是横转如暴流，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暴流，这个暴流是由业力在主宰，说他会怎么样，你会怎么，这件事情会怎么样，那是各式各样的别业，各式各样的垢业在主宰，哪是你皇帝能够主宰呢？但是我们在这个做了皇帝以后的心情呢、啊，就是、啊、在不能主宰当中啊，我们自己要做主宰。好了，所以你就忧国忧民心长大，你不能随顺因缘。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会有烦恼啊，就是、啊、我们对一切的因缘所生法，不管内在的身心、外在的环境啊，我们不能随顺因缘，不可以。我们在这个因缘当中啊，要按立一个主宰，这当中就会产生烦恼，产生爱烦恼、嗔烦恼，爱不到就嗔啊，爱到以后就我慢啊，或者是自卑，就各式各样的烦恼就活动，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烦恼的根源就是我们在一切因缘所生法当中，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因果的相续，而有一个主宰的我啊，所以就生烦恼，有这个烦恼是令我们不寂静的。好，再看法执啊，这个法执是所知障，障碍大菩提啊。那么前面的我执是一个染污的，染污的无知，这个是一个不染污的无知啊。这个是说啊，这个所知障跟前面烦恼障不等哈、啊，烦恼障是烦恼即是障，障碍的涅槃。那么这个所知的境界本身不是障，是因为啊这个法执而障碍所知啊，所知本非障，因障障所知啊，障碍我们无量无边的这些智慧啊，就是说我们对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啊、无量无边的这些法门啊，三昧啊，神通陀罗尼啊，不能完全明白啊，这个就是法执障碍我们所知的境界，这个是说明它两个过患啊。看第四的浮断，那么分别我法二执的浮断呢、啊，这个分别起的比较粗啊，它的现行呢，地前见浮，出地永断啊。那么这个分别起的我执法执啊，经过外凡之量位、内凡的加行位以后，慢慢的调伏，到了出地啊，一念的相应啊。所谓的花起初心欢喜地啊，寄生犹自现缠绵啊，花起初心啊，发动那一念的最初的清净心啊，那我空我法空的智慧啊，当然要有禅定的支持，一念的相应啊，就把我执法执的完全的现行就破坏掉了啊。那么这个种子也是在初地的时候破坏现行的当下，也把种子给破坏了、啊、就是分别起的啊，就是在初地的时候把现行种子通通消灭啊。那么这个具身的我执呢，它的现行啊是七地前见浮，八地永断，它的种子呢金刚无间道后顿断啊。那么这具身犹自现缠绵啊，就是初地的菩萨他那个具身的烦恼啊，有时候是现缠啊，烦恼即现行，有时候他入关的时候呢烦恼不活动。那么但是他这个菩这个圣人的心啊，他不像我们凡夫会懈怠，他会不断的精进啊，慢慢慢慢的从初地到二地，但是到七地啊，慢慢的浮啊，这个观恨力慢慢加强，到了八地啊，无功用恨我横吹，到八地的时候啊，就把具身的烦恼就破坏了啊。但是他的种子要到金刚无间道后顿断啊，这个我们要去这个具身的种子啊，都是在啊，这个金刚道后一熟空、啊、一定是要成佛之前的那一刹那，金刚无间道啊，这无间道下一刹那是解脱道，在下一刹那就成佛了。那么这个无间道是断惑啊，解脱道是正正啊。那么这个法执呢，是它的现行呢，地地佛福佛起，金刚无间永断啊，它种子也是金刚无间道永断啊，这个法执就维系的。啊，你那个八地菩萨是能够观察毕竟空无我无我所，但是今天有一个人供养佛陀一朵花，你还不能够讲明白他供养这朵花以后的果报是什么，不能讲明白 啊，你可以定性的分析说，哦，你供养佛陀花能够成就可乐的果报，但是这个可乐果报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唯佛以佛方能究竟知道。啊，这无量无边的法，那是佛陀啊，究竟明了的啊。所以这个最深的法子啊，那八地菩萨还要广学法门的，还要听闻佛陀说法的。你看那个等觉菩萨啊，常随佛学啊，佛陀讲经典啊，等觉菩萨还要来听你，他有很多法门都还不能够清楚啊。所以这个法子要地地破福破其金刚无间永断啊。这个我们研究这个判教啊。这个八识的转义啊，主要要扣着第七意识，因为这个繁盛的关键在这个破执。所以第七意识什么时候转变，就是你的你这个圣道啊什么时候出现啊。那这当中呢，从这个地方看啊，有三个次第啊，就是初地的时候是转地一边啊，平等性是最初出现的啊，破坏的分别的我执法执啊，初地。其实呢，八地又是一个转变啊，中频的平等性质啊，把俱生的我执也破坏了，然后成佛把俱生的法执也消灭了啊，就是这个啊，初地是一个转变，八地有一个转变，成佛有一个转变啊，下品中品上品的平等性质啊。所以我们研究这个福段啊，是有三个次第啊。好，先讲到这里哈，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啊。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记诵呢，说是这个地气意识啊，一鼻转言鼻，思量为性相。说这个地气意识的明了性啊，它这个明了的功能是什么呢？思量为性相啊。这地气意识的明了性的主要功能是恒审思量。那么这个恒审思量是怎么出现的呢？一鼻转啊，它一指第八识而升起。那么他去做什么事呢？眼比，他去明了第八识的见分，执着第八识是一个实我实法。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呢，就使令整个第八识啊，就全部变成阿赖耶了，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个生命的流就这样相续下去了。就这古人说啊，七佛出世犹为义子，八万大劫还是歌声。说这个佛陀啊，命令舍利弗尊者去盖这个奇幻金色。佛陀有时候到奇幻金色去看看的工地啊，看到这个土地上有一堆蚂蚁啊，问舍利弗尊者说啊，你用你阿罗汉的神通去看看啊，这个蚂蚁多久了。舍利弗尊者一看啊，不得了，七佛出世犹为义子，经过七尊的佛。那么有一次佛陀啊，就看到一只鸽子跑过来，也是问舍利弗，你看看这个鸽子做鸽子做多久啊？八万大劫还是鸽身啊，八万大劫之前还是做鸽子。说这个我们有情众生的业力啊，这个有漏的业力为什么会这样相续呢？就是这个舍因缘，这个无明发动业力，无明论生自论业力啊。这个在这个教官纲中科释当中啊，他讲出一个观念说啊，说我们这个凡夫啊，从外凡到内凡啊，这个四加行啊，软顶忍是第一啊。说这个软顶啊，这两个修行人啊，软位跟顶位啊，虽堕恶道，终不久留。说这个修习我空法空智慧的人啊，他虽然这个如实的智慧还没有现前，那么在这个卵跟顶啊，在当中呢，他偶尔会触动他的罪业到三恶道，但这种人到三恶道跟其他不一样啊，虽堕恶道终不久留，他一下子就可以出来，不必说什么七佛出世犹为义子啊，八万大劫犹为歌声啊，即使他的罪业还没有消失啊，他一下子一觉悟就出现了，就能够从三恶道跳出来啊。一直到忍位，这个忍位的菩萨虽然没有入圣位啊，那么对于这个恶空的真理已经能够安忍了，他永远不堕恶道，人中不堕恶道，人位就不永远不到三恶道去了。
所以那个横转如暴流啊，那个生命之流啊，有一部分被他的我空法空的智慧给破坏掉，就是那个三恶道的水流被破坏了。啊，到了八地菩萨呢，全部的水流都停下来，无功用恨我横吹啊，这个时候我一破坏以后啊，这个第七因识的这个颠倒的思想啊，认为这个地方是我的这样的思想被我恶空智慧破坏以后啊，就是我们讲恢复第八识本来面目，这阿赖耶的功能就破坏了，那个横转如暴流，那个暴流就停下来，就停下来，啊，这叫一比转眼比思量为现象，啊，这个思量的功能呢，啊，使定第八识，那么变成阿赖耶，啊。六因是烦恼常聚等者，啊，这个地方呢是说了两门啊，心所相应门。啊，心所相应门，这个心所相应门开出的是染聚门跟相应门啊，染物的染，聚是这个一个人字旁在一个记住的聚，染聚门跟相应门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心所相应门啊。这一段等于是有两门，因是烦恼常聚等者，为此事从无始来若未转，以平等性质相应，则任令言。仗势见分，以是根本烦恼相应啊，就是说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那升起以后呢，假设还没有跟平等性质我空法空的这样的平等性质相应了，那么他任应攀缘第八识的啊，这个仗势，这个仗叫阿赖耶，那么跟四种根本烦恼相应啊，那说明这个心所有法啊，前面的思量是叫做心王，那么这样的思量在活动的时候呢？这旁边有四个见数啊，就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啊，就是这个思量去了别第八识的时候啊，它不是单独活动的啊，它带动的是根本烦恼啊。先看第一个，一者我痴，即是无明，以自是所变我相，迷以无我真理。那么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去了别第八识的时候啊，在自是当中变现一个我的相貌啊，比如说。我们的明了性啊，去看这个绳子，因为光明不够啊，黑暗的关系啊，就以为在我们的心思当中啊，就出现了一个蛇的影像，但事实上它是一个绳子，但是我们的心思出现一个蛇啊，这样子就是呢，第七意识去攀岩第八的明了性啊，这个刹罗灭刹罗生的一个明了性啊，他自己在他的次当中啊，变现一个长衣主宰的我相啊，所以他就迷以无我的真理，对于第八识的这样的一种毕竟空无我无我的道理啊，就迷惑了啊，这个就是一切的烦恼的根源啊，就是这个十二因缘的第一个无明啊，无明就会发动了业力，这个业力就会创造了阿赖耶，是这样子的就是无明言行，隐行言事啊，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出现的啊，这个是最根本的我痴啊，对于这种无我的道理啊迷暗啊。二者我见，即是妄执，为第八识的见分本非佛法，妄执为佛。前面的痴呢是移诸事理迷暗为性，这个见呢是颠倒推求染秽为性啊，不但是迷暗而已啊。经过长时间的这样的错误的颠倒的推求啊，升起一个坚定的理解啊，就是妄执，为第八识的见分本非我法，妄执为我。我们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以感觉到说这个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啊，你跟他讲佛法，他可能会接受的，因为他只有痴没有见，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外道啊，他的这样的外道思想啊，经过他长时间的颠倒推求啊，产生一种染污的智慧啊，你跟他讲佛法，他很难接受的。他由这个痴啊转变成见以后啊，就不容易接受。这个第七意识也这样，如果第七意识只有我痴，这事情是很好处理的。我们就不要说啊，外凡知良位啊，修那么久啊。质量还要修四加行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不但是痴而已啊，还产生了一个很坚固的知见，
他认为他这样的一种我执是正确的。为什么？他长时间的颠倒推求，因为我们从这个第七意识的相貌看出了，第七意识什么事都不做的，他啥事都不干的啊。那前六识是很忙碌啊，分别色身香味触法，那第六意识更忙啊，不但是分别现在，还分别过去，分别未来啊。那么这个第七意识，他只有沿现前的每一个刹那的第八识，他做一件事情而已，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去颠倒推求，他有充分的时间啊。那么他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我痴啊，就转变成我见了，就为什么第七意识不容易破坏，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本非我法，坚固的妄执为我啊，所以他对真理会排斥的，有见理以后会排斥真理的啊。三者我慢，为世所执我巨傲高举。那么前面的痴见呢、啊，就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当中啊，捏造一个我出来啊。有这个我啊，就世所知我具要告诉你，把我们人跟人相处啊，就很自然的会把自己抬高，就是说人跟人不是说啊我跟你平等，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啊，我们总认为说我要比所有人都高啊，所有的荣耀啊都应该归于我啊，所有的过失都要远离我啊，就是在这个人跟人的地位当中啊，我们无形当中会把自己所认为这个我把它给抬高了，虽然我们本身不是那么的高尚，虽然这个东西我们并没有资格得到，但是我们的心中呢很自然的会把自己抬高，这个就是我们高举啊。是则我爱，为以所执我深深贪着啊。那么第七是捏到这个我以后啊，他不是不管他，他爱着这个我啊，说我们日常生活啊，做一件事情啊，一定会先想，哎，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说我们一定会先考虑到这个我这样子做会不会伤害这个我啊，就是说我们啊，这个第七意识把这个我念造出来以后呢，他会很坚固的去保护这个我，爱着这个我啊，这个染着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第七意识的思量，在了别境界的时候啊，有这个四个烦恼一起活动啊，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啊。这个是烦恼啊，它就是烦躁脑动力啊。这个第七意识的烦躁脑动的影响力很大的，非常大啊。在成为书论上说啊，内扰第八而有赖也，外扰前六而成有漏。说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啊，夹带的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个烦恼一起活动啊，这样的烦恼活动啊，内扰第八，向内扰乱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好端端的，它是无复又无忌啊，它也不失善，也不失恶，它也不障碍真如，它也不覆盖真如。但是这个第七意识去攀岩它以后啊，糟糕了，内扰第八而有赖也，就把第八识转成阿赖耶了。那扰乱第八识也就罢了，外扰前六啊，前六是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时候啊，这个思量啊，夹带这个我痴、我爱、我见、我慢啊，也扰乱的前六识。为什么呢？因为第六意识是依止第七意识做根底，这个根是染污啊，是爱见痴慢啊，也就使令。这个前六是在布施的时候认为有一个我，当我们要布施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哎，这样子布施会不会损害我的太多利益呢？会有一个我的相貌在我们布施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使令我们染污了。所以呢，他外扰前六是使令前六是、啊、而成有漏，都是有漏业力的。所以这个第七意识的这个恒审思量的我、啊、夹带爱见痴慢啊，向内扰乱第八，向外扰乱前六识啊，所以这个过失是可以说相当重了啊，相当重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八识啊，第八识没有过错，前五识更没有过错，第六意识其实也没有过错。第六意识它有时候起善，有时候起恶，有时候起无忌，但是这个当中都是跟第七有关的， 前六识都没有过错，第八识也没有过错的。啊，所以讲啊，说这个第七意识啊，恒审思量我向谁，有情日夜正昏迷，四惑八大相应起，六转忽为染净意。前六转世的染净呢、啊，以第七意识做标准。所以他这个四个烦恼的活动的势力相当大啊，相当大，向内干扰第八，向外干扰前六啊。好，我们再看第七，因即一处等具者啊，这个也是心所门啊，为片行五心所定得相应，即八种大随烦恼别境中会意得相应，共有十八心所也。大随烦恼是现白法论中。这个地方呢是说、啊、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的活动不但是带动爱见思慢啊，还集疑啊，其疑的触等啊一起活动叫聚。这个触等是谁呢？包括片行五心所啊，因为它普遍一切的心网，还有八大随烦恼啊，就是这个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昏沉、调局、散乱、不正直啊。再讲一次，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昏沉、调局、散乱、不正直，八大随烦恼。那么这个别境当中有一个慧心所啊，这个义圣解念定慧，这个慧啊是对所观境能够检择。这个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去攀岩第八识的明了性啊，它也能够检择它是我。当然这样检择是颠倒的，叫邪慧。